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的回忆录呢，这个从所有的回忆录的编辑来写呢，也都是写自己的家人，然后呢就讲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大概是这样。那我的这段历史呢，就是讲到自己的家人，讲到自己的历史呢，这个就会扯得比较长，因为呢这个父亲和祖父两代，或者是我母亲的那边的那些人，像母亲啊，特别是舅舅啊，那一代人呢，他们都做了一些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具有影响地位的。那么我的这个回忆录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能够写一部通过我的眼睛看的中国的文化史。所以呢这部分呢就会稍微花多一点时间。那个我呢前面讲一讲，就我父亲我祖父呢其实都是在广州生的，那就是很纯正的广州人，但是呢他们还是坚持他们的籍贯呢、是这个广东的惠州啊，就是惠州人啊。惠州人呢是客家人啊，也就是说不是原生的这个广州的这个居民，也就是他们是从外面进来的。至于王氏家族这个怎么进入广州的，那个我们只有一个非常朦胧的一个记忆啊。那所以呢就先讲我的那个方面。我呢这个王氏的记忆呢，原来呢道听途说的东西很多，但是呢我知道我的祖父呢是在1948年1949年花了两年的时间，根据这个王家的，就惠州啊，这个王家的这个老的传下来的那个家谱啊，他做了一次修撰。修撰的时间呢是在广州做的，当时他在广州工业专科学校当校长啊。在那个时候，因为战后嘛，是1946、1947、1948、1949，他有四年的时间，这个除了上班以外就可以做这个编撰的工作。所以呢他比较集中精力呢就编这个家谱。这个家谱的这个抄写呢，这个要找一个小楷字啊，这个楷书写的特别好的人来写。那么我母亲周令章当时呢才20多岁，是从湖南嫁到我们王家，也就是一个湖南的家庭嫁过来。但我妈妈呢从小呢读过私塾，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这个小楷啊。我妈字是写的很好的，这个练过柳公权呐、练过颜真卿的，练过那个很好的碑帖的，那就是湖南的这个乡绅的教育啊。我的母亲就有这么一个能力，所以呢这本书呢这个族谱呢最后呢就是我祖父写的序，那么里面呢有很多的内容是我母亲抄的。那么这本族谱呢我一直没有得到，我在香港看过一次这个族谱，那当然当时我还在国内，我记得是1984年我到香港去的时候，他们给我看的这本族谱的这个原本啊，就是祖父抄的，写在那个毛边的信纸上。后来这部族谱呢，就是因为我不方便，如果要我带到国内去了，在广州的话呢，那说不定哪天由于某个政治运动，可能这个族谱呢就荡然无存。所以呢家里的一群人，就是我的伯父的子女啊，两个姐姐端端、宁宁、建兴，还有我的大伯父啊，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很快就去世了。大伯母呢不管这些事情啊，但那个人他喜欢打麻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落在我们几个身上，那当时大家决定呢就是让我的堂弟，就是我伯父的儿子王建兴，小我1岁啊，由他呢带到他新西兰去，因为他住在新西兰。他是原来香港的一个公务员，很早就移民到新西兰，在新西兰呢也做公务员。那么如果放在新西兰呢，这本东西呢就比较的方便。那么所以呢这本王氏的家谱啊就现在在这个新西兰，我估计我的堂弟会把它放在银行的一个保险柜里面。其实这个家谱呢并不是多么大的家谱，但是呢对于我们家来说呢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家谱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真正的历史了。 90年代有一次我的堂弟啊，这个王建新还有他的太太，就是我的堂弟媳这个美霞，他们呢就从新西兰回到香港来探亲啊，看他的他妈妈还在，我伯父去世了，另外看看这些姐姐们，两个大姐。那么他呢就带了一副复印本回来，就是王氏家谱的复印本。那么我们呢就在香港就把它复印了一些，这是九十年代的中期以后。这样复印以后呢，这样呢就分成好像两部啊，有一部呢就是放到了我的叔叔啊，王义存放在他的手上。那么就香港有多了一个副本，另外一本呢就交给了我。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手头的这个手稿。那我们看见我们的那个家谱的是惠阳峡角啊，我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峡角村，惠阳峡角王氏家谱，那个下面签名的就是我的祖父任宇楚蜀，那就是王任宇，就是我的祖父。这本家谱呢，我呢回来细细的看了一下，这部家谱呢前面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序言，这个序言的文言文就是讲我们王家啊为什么要制家谱，制家谱的过程。那么这些内容呢，我知道他主要说这个家庭呢分散，这是我祖父在这个家谱里面写的第一段，就是说由于这个很多人出来读书啊，这个很多人呢就到了很多，那么所以呢这个虽然我们有这个礼义仁这样的传家宝，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王家子弟啊早就到了广州甚至到了海外，所以呢这个就传散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部东西用了很多页来介绍我们王家的，并且呢当然所有的家谱里面都会把那些有成绩的人呢会把它讲一讲。我比较注意的就是这个这部族谱的这个第四页纸，我们看看这个第四页纸，这个四页纸呢上面有我的祖父的爸爸，就是我的曾祖父写的一个，那这个是中华民国14年10月份我的曾祖父叫王继文，他写了这个底子，也就是原来的这个底子。王继文那个时候，王继文也就我的曾祖父在民国14年就是1915年的时候，他有多大呢？是66岁。我曾祖父写了第一段，到了中华民国38年3月9号，也就是1949年的3月份，那么我的祖父呢就把它在这里抄了下来。所以抄的这一段呢基本上呢就是曾祖父王继文写的这个序言。那么曾祖父写的时候是民国14年，也就是1915年，我的祖父在抄的时候呢是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那么当时两个人的年龄，1915年我的曾祖父是66岁，那这推呢就知道他的年龄，我的祖父写的时候是61岁，1949年。那么这样呢这个族谱呢就有这一页，就是繁历啊，我们用什么样的繁历来写这个族谱。那么这一部东西呢我就看了一下，这部东西呢非常的庞大啊，就是一个王室的一个族谱。那么并且呢就是说它前面有一句，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族肯定是客家人啊，这个第一段他说始祖弘业自前明，就是明代，洪武元年由南雄朱基相迁到惠州，历时十七代，就是有已经十七代了，从这个中原进来，那么一直到这里。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最早的来到南雄朱基相，从朱基相带了一家姓王的到了这个惠州的这一部分呢，大概是在康熙20年前后。那么这里就讲了很多婚姻啊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后面呢就是年表，年表呢我觉得是一张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年表呢，这个原来的做法呢不科学，我们给大家看两页这个年表，我不会讲的太多的。 这个年表呢，它上面呢就列了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年表啊，就上面最老的是谁，然后下面是谁。那么这个年表呢，大概是这样，年表当中呢，上面的这个老一辈啊，这个姓叫国字辈啊，所以呢，老祖宗叫国兴。那么国兴的下一辈呢，叫可啊，所以可以的可，国可。那么到了下一代呢，到季呢，就是我的曾祖父那一代啊。大家记得我前面讲到我的曾祖父写的一个序，那就是季啊，季序的季。然后到了我的祖父这一代呢，就是仁啊，我的祖父叫做王仁宇。那他呢有几个这个叔伯的兄弟都叫文，但是文这一代的人呢，这个不多。到了你看这个有几个季。我的祖父曾祖父呢叫季文啊，就是有继续的文化，这个季文，大家看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就是季文，就可以看见季文下面呢就生了我的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叫王仁宇，一个儿子叫王仁度，另外还有一个叫王仁统。这个王仁统呢没有后人啊，大概可能早年就去世了，也就是我祖父的弟弟。那祖父呢只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他们下面是义字辈，这个义气的义。那我的伯父叫王义光，我的父亲叫王义平。那么我的祖父伯父呢生了三个孩子，一个王宁宁、王端端，这个都不入谱的，女不入谱的，那么就只有一个王建新。那么到我父亲呢生了两个儿子，就是我王寿之，我的弟弟王习之。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伯父啊，这个叔父叫做王仁度。这个王仁度呢，这个下面生了好几个孩子，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情况。那这就是我们的族谱，族谱呢分得很细，里面还讲了原配呀，还有当时国内很流行的这个妾室。所谓妾室呢就是这个小老婆啊，因为到香港是到1971年、72年才取消了清朝的这个妾娶纳妾的这个制度。那么在中国呢是解放的时候就取消了，大概49年就取消了这个纳妾的制度。在海外的纳妾制度呢都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个呢就是讲到了我们这个王家的族谱。当然讲族谱呢非常 boring， 我也不愿意讲那些老人那些一个个的人，因为从这个里面呢这个蔓延出去呢要讲到非常多的人，所以呢我呢就说我不如就跳过了这个族谱这一章。不过今天呢给大家看看这个族谱呢，大家知道族谱呢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我们的这个王氏的家族呢是一个很小的家族啊，因为下面繁衍出来的人不多。到我的母亲的那个家族那就非常庞大啊，因为我的这外祖父五兄弟每个人都有纳妾，所以孩子特别多。到我母亲舅舅这一代就是这个令字派，周令昭、周令章，这样无数多的人。那么下面呢的这些就我这一代的这个就更大了，所以我母亲那个我讲起来会非常的费力的啊。但是呢我今天想写回忆录并不是说讲家谱，我只是交代一下这个家庭的情况。那个我的那个祖父呢是一个参加过几次革命的，因为在解放以后呢我的祖父当然算是官僚阶级了，他因为他参加国民党嘛，但是他这个国民党呢那可不是解放战争参加的国民党，他是在国民党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在日本，他在日本帝国大学学机械工程的时候认识了孙中山，就和黄兴他们一起在日本开会，他是国民党建党的那批元老。所以你说他是一个反动官僚呢，我倒是觉得他是一个革命人士啊，他是最早参加这个反对清朝建立共和的这一代的人。这代人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电影故事里面有很多，经常有这些关于武昌起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电影。那么这电影其实拍的这个内容之一呢就是我的伯父。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我先讲一讲我的祖父王仁宇的故事，因为这段故事呢，我觉得可以从一个侧面讲，讲到中国的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阶级他在做什么事。我的祖父呢生于广州啊，他虽然说他是惠州狭角村的人，但是呢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这个王继文，我的曾祖父就已经呢就从这个惠州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呢就生了几个孩子啊，包括这个我的祖父，我的这个两个叔公啊，然后到了我的祖父，那就王仁宇，那就更加是广州的人了。所以他的小名啊，他的笔名叫做岁生，岁呢就是稻穗的穗。我们看见那个五羊的嘴上是雕了一个五彩的穗，那个就是穗。所以黄羊城呢又叫花城，但是呢更老的叫穗城，就是种水稻的城。所以我的祖父呢王仁宇呢叫岁生，这个原因呢就是跟这个广州的羊城的名字有关。那我父亲就更不用说了，我父亲呢甚至没有回过这个惠州，那我呢那就更加是广州。所以呢我们应该说起码四代人是广州人。那虽然我们嘴巴里面还是老说籍贯惠州狭角村，但是狭角也没有了，惠州也没有我们的任何的祖宗的这个遗址啊，全部都出来了，早年的这些祖坟啊什么东西恐怕呢也都给挖掉了。好了，我的这个祖父这一支人呢，在当时在惠州的时候，据说还是比较苦的，都是农民，没有出过什么很杰出的。我看在家谱里面没有什么，有某一个人考中了举人呢，那都当一件大事。但是呢，并没有什么人呢是非常成功的，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大。在当时的清代来讲呢，那就是要做大官啊，你做了大官你才算是一个人物啊。但是呢我看我们的家谱里面呢就没有这个大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讲讲呢这个广东的有一段历史，因为这些事情呢后来我们大家都一定会影响到的。广东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军阀叫陈济棠。我们说现代广州的建立其实是陈济棠时代啊，这个陈济棠当然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军阀，但是陈济棠他的这个在广州的作为呢是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广州。我们现在看广州的这个基本的布局啊，这个从中山纪念堂到中央公园，一直到这个海珠桥，到这个西堤的这个爱群大厦的那一片，这都是陈济棠时代建立的。陈济棠在广东的这些年里面建立了工业，建立了农业，建立了现代化的教育，建立了广东最好的大学，这是陈济棠。所以我们说陈济棠在位的时间不长，大概是1932年左右啊，就孙中山这个去世，然后蒋介石北伐呢是1728年就开始北伐，陈济棠呢是没有参加北伐，陈济棠是一直留在广东，就作为防守。那么他就集中精力呢，建立自己的力量，把广州啊把它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所以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广州的历史呢，其实陈济棠的广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陈济棠呢是一个国民党的军阀，所以陈济棠呢就没有被算在里面。我的祖父王仁宇呢也是早年参加这个辛亥革命啊，他早年在日本留学，他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是考取公费啊，当时大家知道这个八国联军啊打了这个中国以后，就很多国家就仿效美国，把这个庚子赔款当中的一半的钱就拿出来呢，是资助中国学生呢到外国留学，这个就叫庚子留学的留学生啊。这样呢去的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去了好几百个啊，这些里面包括了中国的最重要的第一代的这些教育家、科学家，这些人呢都靠庚子赔款到美国。但除此以外呢，也不限于美国，很多国家呢都做了这个。做了这个投资。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啊，也叫公费留学。 这是要考的。所以我的祖父王仁宇呢就考上了，考的时候还是清朝啊，在1910年，我的祖父王仁宇呢就拿了这个庚子赔款的其中的这个钱，就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呢由于给的钱很多，因为庚子赔款分起来一共派多少个留学生，每个人都有很大一笔钱，所以我的祖父王仁宇的那个时候十多岁吧，他算了一下这笔钱，他觉得这笔钱他一个人用不完，所以呢就烧到呢就把我的叔公啊，也就是他的弟弟王仁度，这个呢就带上了，就所以两兄弟用一个人的钱在日本呢都去学机械工程。当时的东京大学在这个还是叫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我的祖父呢是在帝国大学正经的学机械，因为当时去留学的人呢尽量不学人文科学啊，都是学这个自然科学，比方说郭沫若去学医啊，鲁迅去学医啊，这都学医。那么我的祖父呢学机械啊，觉得机械可以救国，大概一直呢就是学这么一门的科学，那学得很成功。那在那个日本的好几年的期间里面，他就认识了这些革命者，其中呢就包括成立同盟会的孙中山。我们知道同盟会是很多反清的组织的一个同盟，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内容。那么至于我的祖父进入同盟会，在里面他做了什么事，这个家谱里面没有说。我祖父在编家谱非常谨慎，自己做的事不太说，但是呢他当了什么官，干了哪个职位呢，上面是有的。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的仕途是怎么生生落落，但是不太知道他做过的一些事，他里面呢有些描写。我现在讲的内容呢主要就是通过家谱，这个家谱呢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的曾祖父王继文他做的家谱，然后呢我的祖父这个王仁宇呢就把它进行一个扩充。这个部分呢听起来有些 boring 啊，但是下面呢就讲了一些不 boring 的事情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陈济棠在主持广州的事务的时候，陈济棠呢就做了很多事情，在建筑上就不用说了，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另外呢，陈济棠呢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广东的公立学校，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校就是中山大学啊，国立中山大学其实是陈济棠他投资去建造的啊。中山大学后来又分出了中山医学院，那么中山医学院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校，所以我的父亲后来是考中了中山医学院，也就是中山大学的医学院，那个这些都是陈济棠的。不过呢这个另外的还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现在没有了，叫湘琴大学。湘琴大学这个字啊现在很多人都不认得啊，那个共襄大事的襄，秦呢就是勤快的秦，如果都是繁体的话呢这个很难读。那大家说为什么大家这个陈济棠要建立湘琴大学呢，它是有个原因的，它纪念国民党的开党的元老谷佩芬，也是广东人，这个谷佩芬的字号就叫做湘琴，所以呢就等于说谷佩芬学校，因为那边有孙中山 中山大学，那这边应该有个湘琴大学，就纪念谷佩芬的。湘琴大学呢是一个工学院啊，就当时没有分得很清楚，里面也有文科的专业，但是主要的文科放在中山大学，那其他呢就放在这个湘琴大学。那么我的祖父呢回到了广东以后呢就在湘琴大学教书啊，大概他的从日本回来以后，因为掌握了机械工业的知识，就进了湘琴大学。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夹杂了有很多革命的这个动荡。我讲几件这个祖父有关的事情，就是想想祖父跟我相当不同。我这个人呢，在所有的政治运动里面，我都是属于怕事一类，从来不会在公众场合去讲什么过激的事情，也更加不会参加党派，就是我的个人的态度。所以呢我祖父呢就恰恰相反，这个最早的参加这个在清朝要杀头的这个同盟会啊，然后呢继而呢就变成国民党的元老之一，那么并且呢就努力的这个促进了革命，他做了很多事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讲几件我祖父的故事吧。第一件故事呢，这个就是他跟广州的当时的起义是有关系的。我们记得这个辛亥革命以前的一年，1910年，广州呢搞过一次武装起义。那次起义呢，我们后来把它叫广州起义。那个我的祖父呢，从日本过暑假回来，的头发已经剪了，是一个辫子。那么这个穿那身日本的那个服装，那帝国大学那个扣子扣到领上的，有像早期的中山服一样的竖领啊，那个四个口袋，完全一个文明青年。回来以后呢，这个10年的暑假，他就参加了这个革命。当时呢，这个同盟会呢就说你要帮助啊这个运输机枪械，那他也是学枪械的，所以呢他就帮忙运这个枪械。那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故事，这个10月份。在广州的这个靠近现在华中农学院的那个地方啊，华中农学院那个地方原来没有农学院，就是一大片白云山下的草场啊。那个当时呢在那个草场上呢就把草平了，就准备有一个外国人啊，这个一个比利时人受法国政府的赞助呢，就到全世界飞飞机，就是那种双翅膀的最早的飞机，这一个比利时人。那么就在那个华农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草场上面放飞的飞机。中国呢也有一个刚刚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年轻人叫冯如。那冯如呢也准备在那个地方也放飞机。那 这两个人，那么时间呢相隔几天，先是比利时人飞，跟着呢就是冯如飞。大家知道在中国航空史上，冯如呢就是第一个中国的飞行家，就飞出了 GR 飞机。他也是在那个华农的那个试飞场的飞机掉下来呢，就英年早逝的，那是后话，那我们不讲。那么在放飞机的那一天，就比利时人去放，那广东的那一带的人呢，这个都跑去看飞机啊，因为没见过，这是这个广东历史上第一次有飞机上天，就是比利时人法国的这架飞机。这个比利时人呢是到处去演出，先在马来西亚飞过一次，好像又到这个印尼到菲律宾都试过一次，都是这架飞机，现在运到从香港运到广州，在这里试飞。那当时呢他们就请了清朝驻广州的这个大统领的都督啊，两个人吧，一个是这个整个驻这个南方的这个军事的最高的都督啊，请这个人呢去看飞机。那这个人呢也非常的高兴啊，这个官员呢、八抬大轿，就很多人就到这个机场去看飞机啊，看得很高兴了，飞机飞来飞去，飞完了以后呢，这个广东的这个我们叫做督军啊，就是管这个广东广西两个省的这个督军有名有姓的，这真是就坐车呢就回去，那就是坐大轿子，八人大轿，从这个华南农学院的这个武山的那个地方坐大轿呢，就要回到这个现在的东教场。大家知道东教场啊，是广州的这个纪念堂对面的那个地方，那就是清朝的这个大营。那回到府上去，那么在经过了现在的沙河，沙河现在吃沙河粉的这个沙河这个地方，就省军区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个独行侠啊，这个人也是有名有姓的，就带了一支左轮枪啊，这个人啊就谋杀这个清朝的这个官员。那么这个谋杀清朝官员的这个人呢，是完全是一个这个孤狼啊，这独行侠，他从香港呢带了枪回来呢，就要谋杀。这个谋杀呢，就当然就几枪叫这样炸弹，就把那个清朝的这个两广总督呢，就把他杀了。但这件事情呢，把人打死了，清朝到处去通缉，这个革命党呢就闹了一件大事。我的祖父呢就卷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就变成了我的祖父的 仅有的一次被清朝抓捕的一个事件，时间呢就是在10年，原因呢就是这个突如其来一只孤狼去杀这个两广的督军啊，这些都有名有姓的，在我的文章里面我会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这一段。那我的祖父呢，当然做了很多地下工作准备枪械，但是公开的和清朝的军队对峙，就是这个10年的广州起义的前夕。